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今天我们即将进入的是利未记的神学信息。利未记的神学信息呢，是圣洁的神学。利未记是针对耶和华跟人同住的一个圣洁问题而写出来的一套条例。利未记呢，是出埃及记的延续，其中的神学是更大的叙事的一部分。我们先来看圣洁的源头跟成圣。按照利未记的神学，天地间除了耶和华以外，并没有任何存有是圣洁的。圣洁呢，是耶和华特有的属性，也是自有的属性。就如同他重复的强调，因为我是圣洁的，请参照利未记11章44节到45节。根据五经的神学，神的圣洁有放射或者是散发性的一个效果，所以他临在的地方会因着他散发出的圣洁而成为圣洁的领域。凡是进入这个领域的人或者是物，也会跟着成为圣洁。例如，神临在会幕之后，会幕即刻就成了圣洁的领域，所以称为圣所。以色列人从埃及人得来的金和银分别为圣，带入会幕以后也成了圣物。如此看来，人或者是物的成圣唯一途径就是进入这一种圣洁的领域，跟圣洁的源头，也就是耶和华神有某种的接触。除此之外呢，人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方法使自己圣洁。再来，我们来看仪式性的圣洁观的四种状态。因着进入圣洁领域而能够成圣，人跟物呢当中就出现了四种状态。这四种状态分别是圣洁、俗、洁净、不洁净。凡是在神圣洁领域内的都是圣洁的，而在圣洁领域以外的都是俗的，也就是非神圣的。俗的人跟物又分成洁净或不洁净的。圣洁、俗、洁净、不洁净这四种状态彼此之间呢，其实是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四种状态的动态跟关系。按照利未记的神学，圣洁、俗、洁净、不洁净等四个状态，它不是一个静态，而其实是动态的。俗者可以成为圣，圣者可以还俗。同样的，洁净的可以成为不洁，不洁净的可以恢复洁净。圣洁跟俗之间是互通的，洁跟不洁之间也是互通的。因此，洁净的俗人或俗物都能够成圣，不洁的人跟物没有办法成为圣洁，除非他们先恢复洁净的状态。一个献祭的以色列人出了圣洁的外院，他就恢复成一个俗人，而且有可能变成不洁净的，请参照利未记的五章二到三节。祭司呢也包含在其中，请参照利未记的四章二到三节。按照律法的条例，不洁者经过适当的仪式呢，也能够恢复洁净，而洁净以后呢，可以再分别为圣，成为圣洁。请参照利未记的四章三到十二节，五章四到十三节。接下来我们来看圣洁跟不洁的感染力。圣洁、俗、洁净跟不洁净的动态主因是感染力。在这四个状态中呢，只有圣洁跟不洁净有这样子的感染力。 洁净的俗人或事物进入神的圣洁领域之后，神散发的圣洁感染了他们，使他们从俗变为圣。而另外一个有感染力的状态是不洁净。立位记呢，重复显示了不洁净的状态能够感染周边的人跟物。比如说，患漏症的人的不洁净会使他摸过的人和物或坐过的地方成为不洁。请参照立位记15章1到11节。紧接着我们来看圣洁的进阶性。神散发的圣洁既然是成圣的一个来源，而这圣洁的源头跟受他圣洁感染的距离就直接影响了后者的这个圣洁的状态。学者指出呢，立位记跟出埃及记的圣洁条例显示了一种进阶性或者是梯度性的一种圣洁观。梯度是梯子的梯，就因着跟圣洁源头不同的距离而产生了不同的圣洁程度。人跟物的圣洁程度由他们跟圣洁源头的距离而定。你越接近源头，其实也就是越接近神，你的圣洁程度就越高。距离如果较远的，你的圣洁程度就越低，甚至没有圣洁的状态。如此呢，就形成了非常圣洁、圣洁、俗、洁净、不洁净的圣洁的一个光谱。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光谱可以从有关西奈山、会幕、人以及跟祭物的律法条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光谱都应用在这里头。我们来看第一个西奈山的一个进阶的圣洁。耶和华神降临在西奈山之前，他替整座山设定了不同的一个圣洁领域。山顶呢，跟山腰之间，还有山腰跟山脚之间，以及山脚跟百姓营地之间的三个区块。山顶是神临在的所在，闪电跟密云遮盖是最接近圣洁源头，所以是最圣洁的领域，因此只有摩西一个人能够进去。请参照出埃及记的24章12节。闪电密云底下的山腰跟山脚之间的距离离开圣洁的源头不是很远，仍然是圣洁的领域，可是圣洁的程度却不如山顶的领域，所以可以允许大祭司亚伦，祭司就是亚伦的众子以及70位长老们上去，却不许百姓接近。请参照出埃及记24章的1到2节9到14节。从山脚到百姓营地，离神临在的山顶最远，不属圣洁领域内，所以是俗区，是百姓可以进入的领域。请参照出埃及记19章12到13节。这样的规定呢，形成了由非常圣洁、圣洁、俗三个区域组成的一个光谱。再来，我们来看会幕的一个进阶的圣洁。神在会幕的临在就像是在西奈山的一个临在一样，所以会幕不同区域的划分跟西奈山的划分其实是很近似的。像西奈山一样，神临在会幕的地方会充满密云，也就是至圣所里头的那个约柜施恩座上。这个地方呢，既然跟神的临在是零距离，它当然就是一个至圣的所在，所以我们把它称为至圣所。由绣上基路伯的幔子化为界限，不可以擅自越过，越过则死。请参照立位记的16章2节。幔子之内的空间跟至圣所相连，所以仍然属于圣洁的领域。只因为跟神的灵在有一些距离，所以圣洁的程度不如至圣所，仅称为圣所。圣所以外的外院呢，离神的灵在最远，虽然是圣洁的，但是它的圣洁程度却不如圣所。请参照立位记的6章26节。外院呢以外是以色列人的营区，它就是一个俗区，就如同其他俗物一样，有时是洁净的，有时因为某些原因不洁净。再往外移就是营地以外，那是属于非常不洁的区域。接下来我们来看进阶圣洁所涉及的一些生活面。耶和华神呢，住在以色列人中所散发的圣洁光谱涉及了不小的范围，跟他同住的以色列人也因此要成圣，不然就不相称。 因此进阶圣洁观呢，就被应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了空间、人物、仪式以及时间。这多方面的应用呢，可以从出埃及记跟利未记各条例中看得出来。从这张表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在空间方面的运用，空间呢，如果不受不洁的感染，就是一个洁净的俗区，直到跟神的灵在挂钩之后才会成为圣洁区。因为呢，只有洁净的物体才能成圣，所以空间呢，就必须先经过洁净以后才能够成圣。因此在耶和华灵在会幕之前，摩西必须先做过洁净的仪式，也就是用油赎罪祭牲的血抹在会幕以及当中所有的，使他们洁净。完成这些并且其他的仪式之后，耶和华才会降临在会幕，他降临在奉置约柜的空间，荣耀充满了那个地方，这个空间因此变得非常圣洁，被列为至圣所。而至圣所以外的圣洁程度就由约柜的距离来定，圣所比至圣所低，外院次于圣所，外院以外的营地在会幕以外，所以是俗区，可洁净或不洁净，最后则是非常不洁的营外地区。这是在空间方面的运用。再来我们看在人方面的应用，在尚未跟圣洁区接触前人的时候，在人方面人是熟的，有洁净也有不洁净的状态。洁净的人呢，如果进入圣洁区就会受到感染而成圣，就像空间一样，成圣的人的圣洁梯度也是按照他们跟圣洁源头的距离来定。他们跟圣洁源头的距离不是由他们选择来定的，而是由他们的身份来定的。大祭司呢，可以进入至圣所，所以有至圣所的一个圣洁程度，也就是非常圣洁。祭司可以进入圣所，所以有圣所的圣洁程度。另外人跟献祭者可以进入外院，也因此有外院的圣洁程度。会幕以外在营内的人为俗，他们若因某种原因变成不洁，就会变不洁的俗人，如果必须出到营外，就会像营外一样非常的不洁。接下来我们来看在动物方面的应用，赎罪日的赎罪祭牲的血呢，是唯一可以带入至圣所内，所以是非常圣洁的，请参照利未记16章的14到15节。此外呢，利未记五种献祭当中，赎罪祭跟赎愆祭的血可带进圣所，所以是圣洁的。另外两种祭，也就是燔祭跟平安祭，可以带入外院，所以是像外院一样为圣洁。外院以外的营地的动物像人一样是俗的，有洁净也有不洁净的，请参照利未记11章。他们的洁或者是不洁往往由生跟死来决定，活的不洁的动物的不洁不算严重，人碰触了虽然会变得不洁净，但是不需要行洁净礼，也没有说明不洁状态维持多久，请参照利未记11章26节。死的动物不洁比较严重，碰到会使人不洁净一整天，请参照利未记11章24到25节。再来我们看在仪式方面的应用，仪式的圣洁程度是由仪式涉及哪一个圣洁区，祭物可不可吃，以及洁净礼时间的长短来定的。一年一度的赎罪日是非常圣洁的仪式，因包括进入至圣所洒血在施恩座前，祭牲也不可吃，请参照利未记16章14节27节。能进入圣所的仪式是圣洁的，部分祭物可让进入圣所的祭司吃，请参照利未记6章19到29节。在外院进行的献祭仪式，比如说像平安祭，是圣洁的，不过程度不如圣所的仪式，可以让进入外院的利未人与献祭者共享。会幕外的仪式之洁净的梯度是由时间的长短来区分的，如果一个人的不洁只需要隔离一天，比如说梦遗所造成的不洁，请参照利未记15章16到17节，那不洁的程度就不算严重，如果需要隔离超过7天就是严重的不洁，比如说因为皮肤病所导致的不洁，请参照利未记14章8到9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洁跟不洁的概念，圣洁光谱的后端的那个俗区里存在着洁跟不洁的状态， 为了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利未记的圣洁观，我们有必要解释洁跟不洁的概念以及洁跟不洁的原因。究竟律法如何定义洁跟不洁？洁跟不洁跟道德以及罪又有何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先将利未记的仪式性的洁与不洁和伦理性的洁与不洁做区分。
圣洁神学的概念充满了整部利未记，并且影响深远。看似细致琐碎的各项规定，隐藏了神对以色列百姓成圣的深厚心意。要认识利未记的圣洁神学，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我们前面讲到了洁跟不洁的区分，现在我们要讨论仪式性的洁与不洁。事实上呢，仪式性的洁跟不洁呢，不是一个卫生的概念，许多动物的不洁可以跟卫生没有关系，不洁也不是说没有罪疚感。因为利未记呢清楚地说，人会犯隐而未现的罪，请参照利未记四章十三节，表示呢虽然犯了罪却没有罪疚感。仪式性的不洁也不是一种道德性质，也未必跟罪有关。这一点呢可以从两方面看出来。第一呢，有些使人不洁的原因跟伦理道德不相关，比如说生产，它并不是一种罪恶行为，可是产后妇女却被列为不洁，请参照利未记十二章第二节。第二点，人可以从洁净变成不洁净，再从不洁净恢复成洁净，比如说有人因为血漏症而不洁，过了七天后以水进行洁净礼加上献祭后变洁净了，请参照利未记十五章十三节。可见这是一种仪式上的状态，而不是一种道德性质。因为性质的东西不易变，状态呢则是常常变化的。洁跟不洁的状态呢，是前述进阶圣洁观的一个延伸概念，指出一种分别跟关系。西奈山呢，或者是会幕，都把空间、人以及物在区域上有一个清楚的分别，而且不准人混杂，否则将会受严重的惩治。洁净概念背后呢，同样存在一种分别的原则，目的是不让人跟人、物跟物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混杂。混杂就是一种不存的状态，是以色列人应该要避免的。就好像利未记规定，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请参照利未记十九章十九节。因此呢，利未记所谓的洁净主要是指纯的意思，因此纯呢比洁净更接近利未记的一个概念，不纯呢比不洁净是更恰当的一个理解。必须澄清的是呢，仪式性的不洁虽然未必跟道德有关，但是不等于不会产生罪恶。因为如果处理不当，即便是跟道德行为无关的不洁，也会导致犯罪。接下来我们来看伦理性的洁跟不洁。有一个学者叫做米国龙指出呢，洁跟不洁也有它的伦理道德面向。不良的道德行为会让人处于一种不洁的状态，这些人呢在营内的存在跟圣洁的会幕不相称，会产生不纯的状态，使会幕处在不洁当中。为此呢，以色列人必须在赎罪日去除会幕的不洁。论到伦理性的圣洁，圣洁法典当中的利未记第十八到二十章尤其是明显。罗列了一连串不伦的道德行为之后呢，耶和华神指出，这些行为让人处在一种不洁的状态，就如迦南人一样，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请参照利未记十八章二十四节。伦理性的不洁呢，像仪式性的不洁一样，具有感染的作用，因为不良道德的不洁会玷污所居住的地，使地失去原本的纯净。像会幕一样，被玷污的地也必须洁净，而洁净的方法就是把不洁的人从那块地吐出去，请参照利未记的十八章。 25-28节，地把居民吐出去是一种拟人法，凸显了原本纯净的土地跟不洁的居民呢是互不相容的，使地呢反胃把它吐出去。对完全圣洁的耶和华神来讲，不论是仪式性的不洁或者是伦理性的不洁都不能容忍，跟他同住的以色列人都应当正视这两者。忽视的任何的不洁都会触犯神的圣洁，都是罪过。差别在于呢，伦理性的不洁是罪行，直接触犯了神的神圣属性，而仪式上的不洁呢，要在随意接触圣洁领域和领域内的物体时才会触犯神的圣洁。再来我们来看使人不洁的因素。基本上呢，使人触犯仪式性不洁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体外的，第二个是来自体内的。来自体外的因素呢，跟人吃的动物有关，而来自体内的因素则跟人的生理现象有关。我们先来看来自体外的因素，就是洁跟不洁的动物。有关洁跟不洁的动物的条例呢，出现在利未记第11章跟生命记的14章3-21节，主要目的呢是为以色列人制定的一套饮食的条例，区分洁跟不洁、可吃与不可吃的动物。各个范畴动物的洁跟不洁呢，都根据他们身上的某些特征来定。不洁的动物不少，当中还有一些是我们都陌生的动物，因此不太容易记。一个比较好记的方法就是不用去刻意记那些不洁的动物，只要记得洁净动物的特征就好了。洁净的动物呢有哪些特征呢？如果是在陆地行的，它的特征就是分蹄又倒脚；如果是在水里游的，它的特征就是有翅有鳞；如果是在空中飞的呢，它的特征就是有翅膀，走也蹦跳的。这就是洁净动物的一个特征。接下来我们来看来自体内的原因，就是使人不洁的生理现象。除了体外的因素使人不洁的，还有来自体内的因素，就是人体的生理现象。导致妇女不洁的生理现象有月经流的血跟生产流的血以及漏症，而使男人不洁的生理现象是梦遗。此外某一种皮肤病也会导致人跟物不洁。再来我们看一下身体的液体所造成的不洁。在这里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月经啦、生产跟精液啦，都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为何成了不洁的因素呢？不少的解经家呢，从两方面来看这些条例背后的理由。首先呢，他们认为在古代以色列的概念里面，无论是血或者是男人的精液，都代表生命，一出了人体就失去生命力，就等同死亡。而死的东西呢，不但不洁，而且有很强的感染力，会使当事人以及跟他们接触的人跟物变为不洁。因此这些人必须进行洁净的礼仪，分别为圣，以免侵犯了会幕的圣洁。再来第二点，解经家呢也从古代近东文化的背景来研究这些条例背后的理由。古代近东的文献显示呢，以色列以外的一些民族也相信月经跟血漏会使人不洁，而不洁的人就会遭鬼袭击，所以要请巫师行法术驱鬼。学者呢认为呢，利未记的经血和血漏的条例就跟这议题有关。学者们为了要破除迷信呢，以圣洁观的真理来澄清，因为前述的这些生理原因而不洁的人要当心的，其实应该是会幕的神圣性，而不是所谓的鬼。再来我们看皮肤病或者是霉菌所造成的不洁。利未记呢似乎跟麻风病结下了不洁之缘，因为基督徒呢谈起了旧约的麻风病就会想起利未记。中文圣经呢把利未记第13章所说的皮肤病翻译成大麻风。今天呢不论是医学界或者是圣经学界的专家都发现，事实上这不是现代人所谓的麻风病。在利未记这里呢，这里所谓的麻风病不是用来形容单一的疾病，而是指多种的状况，也不只是人皮肤的状况，还包括了衣服布料跟皮革，甚至是房子的状况。不论是从常识或医学来看，麻风病呢不会长在衣服上，也不会长在皮革跟房子上，所以可见得呢，利未记的作者形容的呢是另外一些情况。因此利未记谈到衣服或皮革的时候，新国际的译本就把它们翻译成霉菌。 从整体的上下文来看的话，作者所关注的应该是一个人的洁跟不洁，不是病态的一种研究。因此呢，这应该不是一个病态名词，而是仪式上的一个名词。所以或许作者就是用这个名词来讲述各种能使人不洁的皮肤病以及物件发霉的情况。而这个皮肤病或许包含了今天所谓的银屑病，也就是俗称干癣或牛皮癣的病症。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成圣跟去除不洁的方法。以色列人呢，保持圣洁跟洁净的过程涉及了三个方面，当事人觉悟过犯或者是不洁，而隔离后呢进行的洁净礼，以及呢进行献祭的仪式。我们先来看觉悟跟认罪。当事人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些过犯，但是并非不知者无罪，因为在神的眼中这还是罪，请参照利未记五章十七节。处理这种罪过的第一步呢，是觉悟到自己有罪，也就是受到良心的谴责而产生的罪疚感，就是利未记屡次说到的知道。觉悟有罪之后呢，当事人还要承认自己的罪，请参照利未记的五章五节。再来要进行隔离跟洁净礼。居家隔离呢跟洁净礼呢，是为了那些仪式性不洁的人而预备的。不洁的时间呢是不洁程度的指标，时间越长呢表示越严重。再来第三个是所谓的献祭。献祭呢是所有仪式性不洁或伦理性不洁的一个最终处理。根据利未记的条例，这两种不洁都会导致犯罪，但是这个情况可以用献祭把它扭转过来。因此呢，献祭是成圣过程的最关键的一环。不过必须澄清呢，不是所有的献祭都是针对洁净或赎罪而进行的。再来，这边我们要提一下祭司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祭司在以上所有献祭所扮演的角色，在以色列人的洁净跟成圣的过程里面，祭司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因为人不能直接亲近神，也不能自己进行所有的洁净或赎罪的仪式，以色列人要得洁净、罪得赦免、亲近神等，都由祭司们负责所有的仪式，尤其是献祭的仪式。律法规定呢，所有的献祭都要交给祭司来进行，由他们代表献祭人或罪人来到神的面前。换句话说呢，祭司呢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保。当然在祭司当中呢，大祭司的角色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所有的以色列人当中，只有他在圣洁的程度上是最高的，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入至圣所的人。至圣所的这个大祭司呢，在一年一度至圣的日子，也就是赎罪日，可以代表所有以色列人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为他们赎罪，也洁净了耶和华神的住所，请参照利未记的16章15到17节。以上就是关于利未记的神学信息。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